跟住落嚟系诵读经文嘅时间，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十八节。现在是诵读经文的时间，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请听本人诵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读经完毕，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华恩堂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主题是巨变的世界，永恒的道。今天我们很高兴有我们华恩堂的主任牧师蔡耀灿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主题是巨变的世界，永恒的道。现在恭请蔡牧师跟朱明章弟兄传译，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姊妹平安。首先祝大家新年蒙恩，
首先祝大家新年蒙恩。
难得农历新年第一天与大家一起敬拜，
难得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与大家一起去敬拜。
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所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大家都希望能够一切都更新。
在新的一年开始，大家都希望能够一切都可以得以更新。
年轻人喜欢用一些缩写来表达他们的观念、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态度。
年轻人都很喜欢用缩写来表达他们的观念、价值观和态度。
例如 YOLO，YOLO。
譬如 YOLO，YOLO。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能活一次。
你只能够活一次。
因此，他们很想趁年轻尝试新的体验，
所以他们会很趁年轻的时候去尝试新的体验。
的确，生命不能够重来。
的确，生命是不能够重来。
但我们也难免会因为犯错或者错失良机而后悔莫及。
但我们都很难够因为不是犯错或者错失良机而后悔莫及。
所以我们都希望新的一年会有所进步。
我们都希望新的一年会有所进步。
当然，如果要新年比往年好，意味着整个大环境都必须要改善。
当然，如果要新的一年比去年更加好，我们更加意味着这个大的环境是必须要改善。
而我们的内心也要得到更新。
而我们的内心也都需要更新。
即使世界面对巨大的变化，我们仍然可以充满希望，并且甚至更有使命感。
即使世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都仍然能够充满的盼望，甚至是有使命感。
今天的经文作者是耶稣的门徒约翰。
今天所讲的经文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约翰。
约翰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了有关他所敬爱的救主，好让我们可以认识耶稣。
约翰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是写下了有关他所敬爱的救主耶稣，好让我们可以认识他。
再没有其他作者能够好像约翰那么亲密地将耶稣展示出来。
再没有其他的作者就好像约翰这样将亲密的耶稣展现出来。
约翰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约翰是要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
并呼吁世人都来相信他，
并呼吁世人去相信他。
从开始到结束，约翰都在宣告耶稣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
从开始到结束，约翰都一直宣告耶稣基督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
他不只是一位老师，甚至不只是一个正直的好人那么简单。
他不是只是一位老师，甚至是正直的好人那么简单。
约翰要分享神的心意，好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
约翰是要分享神的心意，好让我们去认识耶稣。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回应。
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回应，
以致我们的心意得以更新，不但能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并且有坚定的信心以及盼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以致我们能够心意的更新，不单止成为全新的人，更加能够有坚定的信心和盼望去面对我们的人生。
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强化我们的信心，来迎接新一年所带来的种种挑战。
希望今天的经文能够强化我们的信心，以及能够迎接新一年所带来的挑战。
为了方便我们探讨，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为三个重点。
为了方便今天的探讨，我是将今天的经文分开三个段落。
第一，基督的神性。
第一，基督的神性。
第二，世人的回应。
第二，世人的回应。
第三，基督道成肉身。
第三，基督道成肉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基督的神性。
我们看第一个重点，基督的神性。
约翰一开始就先确认耶稣的神性。
约翰一开始就确认了基督耶稣的神性，
然后他才在福音书里面描述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事。
然后在福音书里面就描述了耶稣在世上所讲的话和所做的事。
起初的几节经文并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
起初那头几段的经文都没有提到耶稣的名
字，而是一个希腊单文 logos 翻译成道来描述耶稣，
而是以一个英文的单词 logos 即是道来描述耶稣。
而这个词包含了多重的意义，
而这个词是包含了多重的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要讲解一下。
所以我是要讲解一下
道的含义。
道的含义，
道希腊的原文是 logos， 英文翻译成 word。
道在希腊文原文是 logos， 英文是翻译成 word。
在希腊文化的思想当中，它含有理性的观念。
在希腊文化里面的思想当中，它含有理性的观念。
他们普遍认为 logos 的观念是万物存在的原因，就是根源。
他们普遍认为 logos 的观念是从万物存在的原因。
道在犹太教中代表了神意志中充满活力的大能。
道在犹太教当中是代表了神的意志充满了活力的大能，
也就是生命力，
也就是生命。
犹太人十分的熟悉旧约里对于创造的这个描述。
犹太人是非常熟悉旧约里面所描述的，
他们也很了解道跟世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他们明白道和世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
创世纪一开始就记载神口出命令，世界就被造成了。
创世纪一开始就这么记载，神口出命令，世界就造成。
约翰跟一开头就说道就是神。
约翰更一开始这么讲，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太初与初与神同在。
太初有道，说明了这道的存在比所有创造物更早。
太初有道就系讲明咗道嘅存在系比所有嘅创造更加之
早。意味着这道有，会超越有限的时间以及空间。
亦意味着呢个道系有超越呢个时限同埋时间同埋空间。
还没有时间空间之前，这道已经存在。
在还没有时间空间之前，这个道已经存在。
道与神同在，显示道本身具有不同的位格。
道与神同在，就显现出本身道是有不同的位格。
它跟其他被造物完全不一样。
它跟其他被造物是有完全不一样。
而约翰更在第二节重述了这两点。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而约翰更加在第二节嗰度重新描述呢一点，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所以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俗语话知人口面不知心。
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我们要了解他的为人和他的想法。
如果要认识呢一个人，我哋更加要了解佢嘅为人同埋佢嘅想法。
除非透过对方的言语表达，我们才能够察觉到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态度。
除非我们透过对方所讲的言语和表达，我们才能够察觉到他的思想和他的态度。
而神的道就启示了他本身是怎样的一位神。
而神的道就启示了他本身是一个怎样的一位神。
他的属性、他的应许以及他的旨意。
他的属性、他的应许和他的旨意。
而他的作为更展现了他的大能、他的智慧以及他的良善。
而他的作为更加展现了他的大能、智慧和良善。
若不接着道的启示，人根本不能够没有办法认识神。
若不是藉着神的启示，这个道的启示，人根本是没有办法认识神。
道就是神，因为这道与神有相同同等的属性。
道就是神，亦都系意味着道与神拥有相同同等嘅属性。
是超越时空的，
系超越时空嘅。
约翰是要否定一些异端邪说。
约翰系要否定呢啲异端嘅邪说咁讲。
例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地位比较低的小神。
好似耶和华见证人所谓认为耶稣只不过一个比较低。一个低等的小神，
但圣经说明了耶稣拥有神所有的本质。
但圣经讲明耶稣是拥有神所有的本质。
约翰也清楚地表达，万物是接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接着他造的。
约翰也都清楚地表达，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成的。
过年时，我们都喜欢引用一些成语作为贺词。
而喺过年嘅时候，我都喜欢用一啲成语作为贺词。
例如国泰民安。
例如国泰民安。
我们都希望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定。
大家都希望国家太平，人人生活安定。
尤其最近，经常听到世界各地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引发了极端的自然现象。
尤其是近排，成日都听到世界各地随住唔同嘅环境同埋气候嘅变化，引发咗好多极端嘅自然现象。
例如地震、火山爆发、旱灾、洪水、暴风雨等等。
譬如好似我哋听到地震啊、火山爆发、洪水、干旱同埋暴风雨等等。
全球就好像乱了次序，失去了一个平衡。
全球就好似乱咗次序，失去咗平衡。
现在的情况与原先的情况完全不相同。
现在的情况从原先的情况完全不相同。
因为在世界被造的时候，神对自己的杰作表示非常满意。
因为世界被造的时候，神对自己的杰作是表示非常满意。
每天创造之后，神看这是好的。
每日当完成创造，神看是好的。
神所创造的一切原本是好的。
神所创造的一切原本是好的。
但今天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但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是面目全非。
我们非常感谢主，新加坡 的地理位置非常安全。
我哋应该感谢主，新加坡嘅地理位置系非常之安全。
因为没有任何的天然灾害。
因为冇任何嘅天然灾害。
但也难免因为环境污染、全球暖化而受到威胁。
但系亦都难免会受到环境污染同埋以致全球嘅暖化嘅威胁。
即使不是立刻面临一些灾害，但各地的这些天灾间接的冲击了全球的情况。
虽然新加坡冇立刻面对呢啲灾害，但系各地嘅天灾都会间接咁冲击咗全球嘅资源同埋物流。
例如资源流的这个物流、食物的供应以及安全等等。
譬如物流、食物嘅供应同埋安全等等，
连接影响了我们的经济，甚至我们的日常生活，
直接会影响到我哋嘅经济同埋我哋日常嘅生活。
现在这个世界就是充满着种种的挑战。
现在呢个世界系充满咗种种嘅挑战，
所以难免也会令人感觉到不安，甚至有一些忧虑。
难免系令人会感到有啲不安同埋有啲无助。
在很多年前，现在已经十几年前了，我去尼泊尔短宣。
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去过尼泊尔做短宣。
到那时候我们要到偏远的山区去服侍。
是走到偏远的山村去侍奉。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体力，攀越高山到山区。
我们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和时间精力去攀越了高山。
在山上夜晚的那个天空简直是超乎想象的。
在山上看夜晚的天空简直是超乎想象。
因为视线毫无任何的障碍。
因为视线是毫无任何的阻拦。
你往哪一个方向看都是无际的天平线。
无论你看用不同的方向去看，黑暗的天空简直是都是无阻拦。
不像新加坡都是到处都是住户啊，
不像新加坡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而在夜晚，整个天空都布满了巨大的星星。
而在黑夜的夜晚当中，都布满了大大粒的星星。
如果没有亲身去体验，靠想象，会以为很浪漫。
如果没有亲身的体验，靠想象就会以为很浪漫。
但是，当你在现场的时候，却好像一个无际的天网把整个地球都覆盖了，非常的震撼。
当你在现场亲身感受到，就好像一个无极的天网覆盖了全球。
其实当我们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当中的奥秘而赞叹。
当我们接触大自然的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它当中的奥秘而感到惊叹。
例如面对高山或者无尽的海洋，的确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渺小。
当我们面对了宏伟的高山和无尽的海洋，的确是令到我们感到非常之渺小。
相信我们都曾经看过一些视频，关于比如说火山爆发或者是海啸之类的。
我们当然看过一些视频，是关于火山爆发和海啸。
甚至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会经历过地震或者是台风。
当中我都相信有人是亲身经历过台风和地震。
当中的那个威力令人非常的惧怕。
我们看到当中的威力是非常之惧怕。
但跟着推论，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的智慧、他的能力，更是比所有的这一切还要更奇妙。
如果跟着这个去推论，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是肯定比这些更加奇妙无比。
大自然的威力再强，也比不上神的权威。
大自然的威力有几强，都是不及上神的权能。
因为宇宙都是由他所创造。
因为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
约翰接着又透露，这道是生命与光。
约翰跟着这样去透露，这道是生命与光。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这经文强调，这道与一切的生命都有关联。
在这里经文这样强调，这个道与一切的生命都是有关联。
而创世纪也这么的描述，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而創世記嘅經文話，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著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於是，由於我們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認識神的這個意思。
由於我哋係以神嘅形象所造，所以我哋每個人都有具有認識神嘅意識。
約翰也解釋說，那光就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約翰亦都咁樣解釋，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為什麼要照在世人上呢？
點解要照亮世人？
當中暗示人類正活在黑暗當中。
当中其实就暗示了人类是活在黑暗当中，
非常需要真光的照亮，
是非常需要真光的照亮，
否则就永远困在黑暗里，
否则永远都困在黑暗里面。
亚当跟夏娃因为违背了神的旨意，吃了禁果，导致人类陷入了黑暗。
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违背了神的指示，吃了禁果，而导致到人类是进入黑暗。
原本神造人是要他来治理世界被造物。
原本神的本意是要人类治理世上所被造的物。
但基于人心被罪污染了，不但没尽责任去管理，反而滥用资源破坏环境。
但由于人心是被罪所污染，不单止是没有尽到管理的责任，反而是滥用了资源破坏环境。
罪造成人与神隔绝，
罪造成了人与神隔绝，
如同黑暗跟亮光一样，不能够并存，
就好像黑暗和光是不能够共存。
因此罪恶的人类不能够亲近至圣的神，
所以罪恶的人是不能够亲近圣洁的神。
人需要认识并且与神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
人是需要认识和并且与神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
但除非亮光照亮黑暗，
但除非亮光照入黑暗，
否则人类绝对没有希望，
否则人类是绝对没有希望。
而圣经说这道就是生命的光，
而圣经说这道就是生命的光。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也就是说，这道就是父神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了人间。
也就是说，这个道的就是父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进入了人间。
十八节又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为了使人认识神，他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降临来彰显他自己。
为了使人去认识神，神是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降临来彰显自己。
虽然如此，但关键终究是世人的回应。
虽然是这样，但是最关键的就是世人的回应。
因为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约翰更在第十跟第十一节解释，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受他，不接待他。
十节到十一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约翰福音记录了耶稣在犹太人中间，也就是他自己的地方，讲道施神迹。
约翰福音是记载了耶稣在犹太当中，也都是他自己地方去讲道施神迹。
同时也记录了不肯相信的犹太人怎样拒绝耶稣，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同时也都记录了犹太人是怎样不相信耶稣基督和拒绝耶稣，直到他上十字架的一刻。
每逢十二月份，世界各地都有庆祝圣诞节的活动。
每逢十二月，世界各地都有庆祝圣诞节的活动。
乌节路也有圣诞亮灯，非常的热闹。
乌节路亦都有这个圣诞的亮灯，非常之热闹。
即便如此，大部分人仍然不接受耶稣。
就算是这样，大部分的人仍然不相信耶稣，
甚至根本不认识耶稣，
甚至根本是不认识耶稣。
确实太过矛盾了，
的确是太过矛盾了。
就好像主办一个生日会，但寿星却不在场，
就好像我们搞生日会，但是寿星公脚不在当场。
即使美丽的圣诞灯饰为众人带来了短暂的快乐，但却不能够照亮他们心中的黑暗以及孤单。
即使有美丽的圣诞灯饰是为众人带来短暂的快乐，但都不能够照亮他心目中的黑暗和孤单。
因此我们要传扬福音，带领人来认识这真光，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所以我们要传扬福音，带领人认识基督，走出黑暗进入光明，
让他们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也能够得到盼望，并且享受丰盛的生命，
让他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能够得着盼望，并且得着丰盛的生命。
可是不单只是非信徒，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又如何呢？
不单只是非信徒，那我们基督徒本身又怎样呢？
对于基督徒来说，来临的日子是否也能够充满盼望和信心呢？
那我们身为基督徒，那我们在来临的日子又怎样充满盼望和信心呢？
世界正在改变，
世界正在改变着，
威胁人类的不只是破坏性很强的一些先进的武器，
威胁人类的不单只是目前最先进的武器，
更有肉眼看不到无孔不入的细菌病毒，
更加是细到肉眼看不到和无孔不入的病毒和细菌，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即使打了疫苗针也难免会被感染，
就算打了疫苗针都 难免被感染。
我相信我们在座有一些也打了好几剂，仍然还是被感染。
就算我们当中有些人打了好几针都仍然可以受到感染。
同时随着这个因着这个区域甚至全球所面对严峻的这局势，整个经济日常生活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同时随着区域和全球所面对现临的严峻的局势，经济日常生活都肯定受到冲击。
我们就好像面对一座非常高大的山一样，
就好像我们去面对一个非常之高大的山一样。
到底能不能够跨越这座山呢？
究竟我们能不能够跨越这个山呢？
有时候其实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更加需要把目光转移，从我们的挑战转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更加要把握我们的目光从眼前的挑战去转向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
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作他的作神的儿女。
我们都很疼爱我们自己的儿女，
我们都好爱自己的子女，
而身为神的儿女，肯定父神会比世上所有的父母更加爱我们。
身为神的儿女，肯定父神是比世上的父母更加爱我们，
而且他更有能力照顾我们，
而且他更加有能力去看顾我们。
我们经常为了一些外在的因素而担忧，
我们经常为了一些外在的因素而感到担忧，
例如战争冲突、全球软化或者病毒瘟疫，
无论是战争冲突、全球暖化或者是病毒瘟疫。
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外在的，
但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往往都不是外在的，
而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
而是隐藏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那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缺乏自信，
就是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缺乏自信心等等，
而且我们软弱的信心
和我们软弱的信心。
其实圣经，其实圣诞节不单单只是向非信徒 表达传达基督的救恩。
其实圣诞节并不单止只是向非信徒去传达基督的救恩，
它也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也都是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
信靠耶稣不单单只是一个非信徒觉知的时候生命的转捩点，
信靠耶稣不是对于一个非信徒决志时候生命的转捩点，
他更是一个信徒一生属灵的操练，
他更加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一个一生属灵的操练。
我们每一天都要凭信心去面对日常生活的种种困难，
我们每天都是要凭着信心去面对日常生活的种种困难，
而且同时我们深信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
而且我们是并且是相信我们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即使有难处也一定有他的美意在当中，
即使是有难处但一切都有他美意的当中。
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说到这里，我们也特别要强调今天的第三个重点。
讲到这里，所以我就要特别强调今天的第三个重点，
基督的道成肉身。
基督的道成肉身，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赐，有恩典，有真理。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耶稣从永恒来到有限的世界，
耶稣从永恒来到这个有限的世界，
透过耶稣的出现，神亲自向人类展示他自己。
透过耶稣的出现，神是亲自向人启示了他自己，
同时也揭发了人类无法自拔必须救恩的这个道理，
也都是揭发了人类是无法自拔而必须主拯救的道理。
道成肉身也体现了神对人类深切的关爱以及认同，
而道成肉身也都是体现了神对人类一个深切的关爱和认同。
他不只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反而是离开了天堂，进入了人间，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不是只是坐在高高在上的宝座上，反而是离开了天堂，进入了人间，受到时空的限制。
他更经历人类日常的挣扎，甚至被批判、被背叛、被耻辱，
甚至他是经历人类日常的挣扎，甚至是被背叛和被羞辱。
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这里恩典包括了耶稣传道、医病、赶鬼、救赎、牺牲和他的爱。
这里的恩典是包括了耶稣的传道、医病、赶鬼、救赎、牺牲和爱。
而真理涵盖了耶稣他的身份，关于他的一切，也包括了他显示了神的属性以及人的堕落。
而在这里真理也都涵盖了耶稣的身份和关于他的一切，包括了他所显示神的属性和人的堕落。
第十七节说，律法本是接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而在十七节就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其实旧约也彰显了神的恩典，
其实旧约也都彰显了神的恩典，
但基督降世所呈现的恩典超越了旧约的恩典，
而基督降世所呈现的恩典是超越了旧约的恩典。
他从他丰富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从他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也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从旧约的时代，神以外在的律法条规仪式来教导百姓，
在旧约的时代，神是以外在的律法规条和仪式去教导百姓，
到新约时代，他透过他的独生子成为中保，建立人与神直接的关系。
而在新约的时代，他透过他的儿子成为了中保，建立了人与直接人的个别关系。
这个转变本身就是恩典，
这个转变本身就是恩典。
只可惜很多人却拒绝了耶稣，
但是很可惜很多人就拒绝了耶稣，
甚至反对他陷害他，
甚至反对他陷害他。
今天以色列人大致上只接受旧约而拒绝了新约圣经，
今天以色列人大致上只是接受旧约而是拒绝新约，
因此他们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是不承认耶稣为弥赛亚，
因此他们也不能够体会到 主耶稣里的真理和恩典，
因此他们是不能够体会到主耶稣里面的真理和恩典。
而圣经说凡相信耶稣为救主的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享受神的同在，
而圣经这样说，凡是相信耶稣为救主的就是成为了神的儿女并且享受了神的同在。
曾经一位姐妹分享关于她父亲的一些事迹，
曾经有位姐妹分享了她刚刚离世的父亲的事。
她刚毕业的时候第一次去就业面试的当天，
而他刚刚毕业是去第一次去接受这个面职面试的时候，
他爸爸坚持要陪他到公司去面试，
他爸爸是坚持一起陪他的女儿一起去到公司面试。
他非常疼爱他的儿女，并且在办公室楼下等，一直等到面试结束。
这个爸爸很疼这个女儿，并且在楼下的办公室一直等到面试结束，
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
很感人的见证。
但尽管这位父亲这么关心他的女儿，也不能够进入会议室陪他女儿去面对面试 的小组。
就算这个父亲是怎样关心的女儿，他都不能够进入这个会议室去陪个女儿一起去接受这个面试。
就如一个人要动手术，即使再亲近的家人也没有办法陪同他去经历那个手术。
好似一个人要做手术，就算是再亲近的家人都无法陪这个病人再进入手术室。
但道成肉身的耶稣透过圣灵可以与我们同在，
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透过圣灵能够与我们同在。
无论任何的处境，甚至当我们感觉到无助孤单以为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困境时，
无论在任何的环境，甚至是当我们感到无助孤独和没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主的陪伴，
我们有主的陪伴。
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他绝对不会离弃我们，
他是绝对不会离弃我们。
所以即使面对最严峻的挑战，
即使面对严峻的挑战，
我们也要坚持成为美好的见证，
我们都坚持成为美好的见证，
遵守大使命，
遵守大使命。
尤其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更要把盼望带给世人。
尤其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更加要把盼望带给众人。
今天的世界与神原本的创造大不相同，
今天的世界与神原本创造的是不一样，
恶化的程度更是令人担忧，
恶化的程度更加令人担忧。
主耶稣他创造了天地，他理所当然有能力控制大自然。
主耶稣创造天地，他是理所当然的有能力控制大自然。
他以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他最清楚我们的软弱、情绪的波动，甚至心理的挣扎。
他是以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他是很清楚我们的软弱、情绪的波动，和甚至心理的挣扎。
唯有他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唯有耶稣才能够帮助我们。
新的一年会有很多的不确定，
新的一年会有很多不确定，
但神从永恒已经知道了，
但是神从永恒就已经知道，
他了解我们的困境，
他了解我们的困境。
即使面对巨大巨变的这个世界，主耶稣是永恒的道，他是信实的神。
即使面对巨大的巨变的世界，主耶稣是永恒的道，信实的神。
他的使命不改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使命不改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更是为了人类牺牲自己的救主。
他更加为了人类是牺牲了自己救赎主，成为了
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不要质疑神的信实和他的全能，
不要质疑神的信实和权能，
反而要传扬基督的恩典以及真理，
反而更加要传扬基督的恩典和真理。
让我们坦然地面对现实，
让我们坦然面对事实，
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
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
让我们把主的平安带给亲朋好友，
让我们把主的平安带给亲朋好友，
让周边的人也能够拥有主里的盼望，
让周围的人都能够拥有主的盼望。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这世界万物都是由你所造的，虽然已经经历了很多的变化，可是身为创造主，你有能力控制所有的大自然现象。我们也深信主你最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以神的形象被造，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你最了解。我们也深信你最有能力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世界的动荡不安，甚至我们个人的软弱挣扎。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心中充满盼望，信心得以坚固，好让我们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并且把这个永恒的盼望与他人分享，让在世界上不同族群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也能够在基督里有盼望有信心。我们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阿们。